好，今天我们的使徒行传的经文讲到了十二章，这是教会继续在面临的很多的逼迫。我们今天讲到是逼迫中的祷告。其实当我们看教会历史上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每当教会在困苦当中的时候，特别是在困苦当中的福音往往有兴旺，有逼迫的地方好像教会就更有兴旺。就好像我们中国的教会面临了很多的风风浪浪，甚至有很多的传道人被逼迫关进监狱，但是中国的教会却在风雨中茁壮成长。反观在一些富裕安逸的生活环境当中，教会反倒在萎缩甚至凋零。就像今天不少欧洲北美的教会都在处于这种危险当中。其实不单单是教会，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偏离神。但是当我们在困苦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历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加的去依靠神。所以当我们面临人生一切的困境当中，我们需要的是切切的祷告。就像使徒们在困境当中，在逼迫当中，切切教会切切的祷告一样。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一到十七节，大家听我来读。那时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西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是切切的为他祷告神。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哦，我现在真知道是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出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福音的爆炸，福音是广传到地极，但是也一直是伴随着逼迫。最开始我们前面看到使徒行传前十章十一章的时候，逼迫这些教会的都是一些宗教领袖，现在是西律王，也就是犹太人的众政治领袖，也为了取悦犹太人也开始动手，是加害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当然也包括众位的使徒。然后呢，西律王用刀杀了，当然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徒了，就是约翰的哥哥雅各。我们知道使徒雅各是主耶稣最核心的三位的使徒，一位是彼得，一位是约翰，一位是雅各。这三位的使徒都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来见证了主的荣耀。雅各是第一位的使徒中的殉道者，然后彼得的侍奉可以说轰轰烈烈，然后我们今天看圣经，我们看到约翰的著作是丰丰富富，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侍奉着神，敬畏见证着神的荣耀。我们看到当雅各被害，然后彼得又被抓的时候，教会这个是切切的祷告神。我们在这里思考一个话题，今天我们看到了雅各是被杀害，但是彼得在监里却又被神救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上帝救不救我们，上帝是否拯救，在乎神的旨意和神的主权。我们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境遇，我们要思考其中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只管 凭着信心放胆地把自己安然交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们相信神都有最美的旨意。当时正是逾越节的七天的节气，那个时候犹太人本应该是认罪悔改纪念神的救赎的时候，但是却在城里满了凶杀，这是很可惜很悲哀的一个局面。希律呢，将彼得呢是囚禁在监牢里面，准备在逾越节之后再惩治他。他是交付了四班的兵丁看守，每班是四个人，他严密的看守彼得。但是我们看到教会是在为彼得切切的祷告，切切的祷告，也是他们祷告是迫切、恳切和热忱。雅各被杀，彼得被囚，可以是更深的激化了教会那种众人祷告的心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拯救彼得，但他们知道他们靠的那位神是可靠的，天上的神。祷告能够帮助教会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祷告能够带来神的工作，也带来神的恩典。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多祷告我们就多得力，我们少祷告就少得力，我们不祷告就不得力，就是这样一个祷告，就是这样一个奇妙。在教会切切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彰显。我们看到彼得原本是在被监里囚着，他也睡在兵丁当中，外面还有兵丁看守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天使突然出现，帮他解开了锁链，拍醒了他，让他跟着他出监牢，走第一层监牢的门，走第二层的监牢门，直到了街上去。彼得当时可能半梦半醒，迷迷糊糊的，还以为是见了异象，直到天使把他领到了安全的街上，天使离开了，他才意识到，哦，原来是神在拯救他，神要拯救他脱离那恶者，神要拯救啊教会免受这样的困苦。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这个时候开始真正的醒悟，于是呢他到了玛利亚啊，就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去。圣经又一次再一次的记载，在玛利亚家里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又在什么聚集祷告，聚集祷告，也说神看中这群弟兄姐妹们切切的祷告，神也听了祷告，彼得安然的出了监牢。当彼得去敲门的时候，结果一个使女，她听得彼得的声音，高兴的都忘了去开门，就直接去报告说彼得在门外。很奇怪的是，这一群切切祷告的弟兄姐妹们，神已经垂听他们祷告，他们竟然还不相信神已经垂听他们祷告。彼得已经出监了，他们还说可能你见到的是他的天使，开始是不承认，因为犹太人都相信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个守护的天使。直到后来彼得不断的拍门，后来他们终于开了门，看见了彼得，都甚惊奇。彼得摆手让他们不要作声，因为当时风声还紧，希律王可能继续的逼迫彼得，也可能会逼迫教会，所以彼得告诉他们说，把自己的生命见证给他们传讲，让他们嘱咐他们告诉教会的领袖，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然后就离开了。我相信彼得一方面是要躲避希律王的继续的迫害，另一方面也是要保护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的安全，所以他选择离开。的的确确，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有困苦、有磨难，甚至有逼迫。今天我们在加拿大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信仰可能不会逼迫，但在灵界里面，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的逼迫。我们唯有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切切的祷告。最近我在为一个孩子切切的祷告。我们教会一个孩子只有10岁，但是得了脑瘤。虽然是良性，但是必须要做手术开颅，把那个肿瘤取出来，不然它会压迫视神经，压迫脑垂体，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才10岁的一个孩子，我也非常的痛心。当为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切切的又回忆到了3年前我们家所经历的。我记得那一年是11月，2015年10月，我刚刚从中国宣教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家的孩子头痛到没有办法，直到进医院确诊说是鼻窦炎引发硬脑膜外囊肿，也就是说是他的痛已经走到了脑部去。医生本来最开始想用抗生素来治疗，但是发现后来完全不 work， 完全不行，只能要对孩子做开颅手术。我们对于当时不满8岁的孩子做开颅手术，我们父母心里真的非常的痛，痛到甚至祷告都没有力量，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记得当时我请弟兄姐妹为我切切祷告的时候，心里也非常的软弱困苦，因为刚刚从中国回来，还在倒时差的过程当中。但是我知道神将一个平安的意念放在了我的心中， 我记得当时那天早上孩子要做手术的时候，神就用以赛亚书43:1-3在提醒我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你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当时神就是用这一段话一直在激励着我。孩子很顺利的出了手术室，当时我也感受到很多弟兄姐妹不断的祷告，包括就是我们教会的众位的牧者祷告，包括还有埃蒙顿温哥华，包括多伦多的牧者都在为我们孩子祷告。孩子很顺利的出了手术室，也顺利的从 ICU 到了普通的病房，但是只是过了2天之后，孩子的情况突然是急转直下，当时孩子痛到一个程度就跟他做手术之前完全是一样。当时医生看到我们之后很痛心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告诉说这是他们见过最复杂的个案，这是极为罕见的个案，孩子怎么生病的不知道，为什么做完手术还是会这样也不知道。所以当孩子痛到那种程度，我们做父母完全快崩溃的时候，师母告诉我说，你要请牧者们到医院来为孩子祷告。所以那天周三早上，我就发出了跟我们卡城的众位牧者，包括我们教会的众位牧者，给他们发出了祷告信，请他们到医院为我们孩子按手祷告。我很快看到神的手在做工作，我的邮件发出去才1小时之后，就有陆陆续续有很多的牧者到了医院为我们家孩子按手祷告。然后从周三上午、周三下午到周四的上午，来来回有20多位的牧者到医院为我们家孩子祷告。最奇妙的是，到了周四的中午的时候，孩子就突然坐起来了，他说不怎么痛了，他说好像突然一下子就完全的好了，之前是非常恐惧害怕，整天哭哭啼啼，突然一下子充满了阳光般的笑容。这个时候连医生都走过来告诉我们说，我只能说这是个 miracle， 医生告诉我们是个 miracle， 那些不信神的医生告诉我们说是神奇。所以我特别感恩，看到了众位牧者的爱心，更看到了神奇妙的工作，更看到了祷告的大能。当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神借助众位牧者的祷告，借着弟兄姐妹祷告，让孩子是安然脱险。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人生中会有一些的逼迫，很多的逼迫可能是来自于灵界，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切切恳切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是有限的，医生是有限的，从头到我们始终的是需要切切的倚靠神，用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也就是因着我们家孩子这个病痛，从丑迷匠开始更加系统的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家庭的敬拜，生命中更深的去依靠神。我们生命中都会经历这样的困苦，在困境当中，在逼迫当中，我们需要切切的祷告，在困苦中我们需要祷告，在阳光灿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祷告。就像保罗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渴慕跟神交流，我们可能跟神沟通，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愿意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赞美，献上感恩，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想更深的认识神，我们祷告是想归荣耀给神，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信靠神，我们向神祈求，神也愿意按他所预定的旨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在困苦当中，在逼迫当中，在祷告当中，在祷告当中，我们更深的倚靠神。祷告使我们刚强，祷告使我们更深的经历神。就像彼得在监牢中，就是靠着教会的切切祷告，神出手拯救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在困境中祷告，在阳光灿烂中我们需要祷告。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凡事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初期教会经历了很多的逼迫患难，使徒雅各殉道，然后彼得被囚，但是在这种患难和逼迫当中，就是靠着教会切切的祷告，很久的倚靠神，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拯救，福音开始遍传地极。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我们也一定会有困苦，一定会有磨难，也甚至有逼迫，我们需要的就是切切祷告，很久的靠主，主必定按着他的旨意来拯救我们。 苦难可能最终会成为一场话中的祝福，只要我们全心的信靠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人生中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在困境当中，在逼迫当中，我们都要切切的祷告神，这是你在圣经中对我们美好的应许，你必拯救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切切的依靠你，在你的旨意中活出永恒应允的生命。天父，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请事事做好准备，我一起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万有都是属于你的，你创造万有，你也持守万有，今天你将这万有都赐给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那个灵界的真实，你给我们是尊贵的王子的身份，尊贵的公主的身份，因为我们是你荣耀的儿女。天父，我们谢谢你，万有都你将来都要交托给我们，让我们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奉献心，奉献我们的生命，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金钱，一生来为你而活。求你赐福这甘心乐意的奉献，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吕志行弟兄来为我们做他的受洗见证。好，上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13位的弟兄姐妹做了见证，所以这一周我们请Eric 来为我们做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 Eric，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个信主见证。牧师要求我写这个见证是去年的事情了，我写了很多很多天，也改了很多次稿子，就这样的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最后一天。写不下来呢，是因为我有很多话想说，又有很多的疑惑和顾虑，就这样写写停停的。最后呢，我安下心来问我自己，Eric， 你真的愿意信主归顺主吗？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之后，我静下心来默默的祷告，请求主赐给我勇气，赐给我智慧，能够把我的想法真真实实的写出来，然后和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亲人逝去，无处话凄凉，源自没有宗教信仰。这里呢，我引用一个古人，北宋文学大家苏轼、苏东坡的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的一首词。词是这样写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呢，就应该是这么说的：夫妻两个人一生一死，隔绝十年，音讯全无，克制自己的思念却根本无法忘记，妻子的孤坟远在千里之外，没有地方跟他诉说心里的凄凉悲伤，即使相逢了，想来也不会认识了，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四处奔波，尘埃满面，早已是鬓发斑白如霜。昨天晚上在梦里我又回到了家乡，看见他正倚在窗前对镜梳妆，两个人相对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相对无言，泪流千行。想起那明月照耀着的长着小松树的坟山，就是年年与妻子思念痛断肝肠的地方。二，新兴人类中华科技造，只因心中没有敬畏。2018年11月26号，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经于11月在中国诞生了。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了人工的编辑， 使他们在出生以后可以天然的抵抗艾滋病毒。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中国人民网在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自豪地表示，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就这样在中国诞生了。即便是我深受多年系统科学的教育，也还是被这样的一个无畏的冷冰冰的科学精神以及这件事情背后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的后果深深地震撼到了。编辑人类自身基因不道德，把孩童当成了试验品，受制于认知水平和科技手段的不成熟，试验结果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但最最让我担心的是，这样一个实验实实在在的在中国发生了，没有敬畏，没有人性。很多中国人甚至是人民网又一次的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第一而自豪和骄傲。三，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科学理想与宗教信仰根本不对立，应该共存。说中国人没有过信仰，肯定很多人也不同意。自古以来我们有过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的明君，还有像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也有佛教、道教盛行的朝代。古人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接受的教导就变成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和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和大多数中国的孩子一样，我接受了来自于学校、家长还有老师的权威给我的世界观啊，变唯物论啊，科学思想，把他们应用到我自己的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呢，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和爱人大学毕业以后呢，一起来到了加拿大，也顺利的成为了一名注册工程师。十几年来呢，一直在卡城从事这个油气啊、石油天然气的工程设计工作。因为这一路走来呢，走得比较顺利，我就更加的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事情，只有感知到的、论证为有的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我把这些科学的思想和人生的理想当成了我的人生信仰，所以我也会跟别人讲我是有信仰的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和对社会认知的这个持续加深，特别是来到了加拿大，接触到了基督教以后，我慢慢的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立的思考，进而对之前笃定的人生信仰产生了怀疑。就以科学本身作为一个例子，人类科学研究如此宽广，发展如此迅猛，领域涵盖了从微观如中微子到宏观宇宙万物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的科研成果，其实都是在发现已有的自然规律而已。我们看到这些所有的规律都自行在世界上自然发挥着它的作用，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科学家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偶然的发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人类的认知就如同一个圆，随着这个圆的增大，认知领域的不断扩大，它所接触到的外界的未知的领域也就更大，而带来的新的问题也就更多。那我们再说到这个宇宙起源，已有的科学认知是没法给出答案的。既然无法解释论证，那么只有假设，也就提出了这个宇宙大爆炸这一猜想。可是如何认证宇宙大爆炸是真实存在的呢？那退一步来讲，即便是证明了大爆炸的存在，可是在大爆炸之前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那么我们人类有没有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的。人类的科技发展在工业革命之后进入了快行道，当今是找到自然规律最多的时候，是发明创造最多的时候，但同时也是对自然界破坏最大最多的时候。如果人类不能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心中没有敬畏，如果人类无法控制自己那比科技发展 还要快，还要多的贪婪胃口，做不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那我们必将被为自己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而接受最终的惩罚和审判。回过头来再来看看中国科学家所做的生产基因编辑婴儿这样的事情，当科学家没有了心中的怜悯，肉眼辨不出善恶，再好的科学技术也必沦落成为这些人贪婪欲望的帮凶。四，耶稣基督生命的救主恍然大悟，感恩欢喜。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则彻底的打碎了我之前的思维和信念。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父亲因为常年饱受鼻疾的痛苦，于四个月前离开了我们。父亲有才华聪明，54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步入社会后历经种种运动，饱受磨难创伤，这些苦难在他的身上和在他的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使他成为了一个外表坚强而内心敏感脆弱的人。父亲10年前和母亲一起来到加拿大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常常与基督徒母亲一起参加我们教会的礼拜还有学习小组活动，慕道多年。这些年来呢，母亲、牧师和教会的很多朋友常常为我们祷告，给我们传福音。父亲呢喜欢与人辩论，而我呢就聪明地躲在了父亲的后面，以他为挡箭牌，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等我的父亲信主了我也就相信了。去年9月份父亲离开了我们，因着父亲在走之前呼求主归信主，主的光芒刹那间穿透了隔在我和父亲之间的阻隔，主的怜悯与恩典就这样直接的鲜活的临在了我们的身上。以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方式决志信主是多么的神奇和妙不可言，感谢主，哈利路亚。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与古人东坡先生面对爱妻早逝心中悲痛却无处化凄凉不一样，我父亲就是那粒麦子，失去了肉体的生命，得着了永恒的灵魂生命，也是我们的灵魂得救。这是神在他和我的身上成就的美意，他在尘土里生根发芽，给我和我的家人打开了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心和眼，打开了那通往天国的大门。主的光芒照耀到了我的身上，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天父耶和华的爱与恩典，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恩和喜乐而不再悲伤。在我们最困难痛苦无助的时候，教会王牧师、拍立长老、潘传道和众弟兄姊妹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关怀、祷告、帮助和慰问，在精神上和经济上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从弟兄姊妹身上，我感受到了主内弟兄姊妹爱神爱人，内心平安喜乐，乐于助人，爱人如己。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神的爱，神就是爱。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他的大爱拯救全人类，救赎信靠他的人。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我愿意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神是光，耶稣的世界是日光之上的世界，我感恩能够走进这个世界，沐浴耶稣基督慈爱威严的阳光。我 心中的驱赶我心中的魅啊，再造我智慧蒙恩丰盛的新生命。感谢父神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今天在南宣教会诞生，来到天父的世界。我呼求主神父神你怜悯我，教训我，坚定我的信心，使我可以依照你的心意行事，成为你得意的孩子。我把蜡烛吹灭，因为太阳升起来了。哈利路亚。Thank you.